我想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继承我的爸爸。因为我的爷爷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我的妈妈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所以我想继承我们的家产。
嘿嘿，这个孩子真是说话童言无忌啊。这段话在上个星期啊火遍中国的互联网。话说这段视频呢是一个学校内部的造句游戏啊。你看那个屏幕后面了吗？那大屏幕上写的就是我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因为什么什么，这是一个填空造句题啊。现在这教学都比较先进了啊，造句的过程中间老师还把它拍了下来，不知道是用手机拍的还是用什么拍的。拍摄下来之后呢，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这一段话呢就传到了互联网。有人说是老师传的，也有人说是其他家长传的，具体什么原因啊我们不知道，什么途径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这个孩子这段话传到网上以后可不得了，立刻就炸了。那你想想啊，你父亲是行长，妈妈也是行长，爷爷也是行长，一家三代都是行长，而且最句话最刺激人的就是最后那一句，
所以我想继承我们的家产。
什么叫家业？就是自己的家族产业啊，可以源源不断的创造财富，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啊，子子孙孙无穷无尽的都可以享受自己家族产业所带来的这种丰厚的这个回报，这就是家族产业嘛，这就叫家业嘛。那你想想，农业发展银行是什么？你打开农业发展银行的官网，那是国务院的政策性银行啊，它本身呢是通过政府的再贷款，然后呢专门扶持中国农村发展的这么一个银行。比如说帮助农村的一些扶贫的政策性贷款呢、啊、比如说农业的一些投资项目吗？所以你想想，这样的一个银行，它是100%由政府全资控股的，那也就是说理论来讲它属于全民呢、啊、但是在一个7-8岁的孩子眼中，这农业发展银行啊俨然已经成了他们自己家的家族产业，这不是刺激人吗？所以啊这个视频传到网上之后啊，很多人都在那说，这孩子眼中这权力就是世袭的。哎，我们过去都不知道，因为小孩不会撒谎嘛，他说出了真实的情况。爷爷是行长，父亲是行长，妈妈也是行长，那我将来肯定也是行长嘛。还有人说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吧？有没有呢？有，果然有，你看到了吗？这不是孩子已经告诉你了吗？这王侯将相真的就有种。话说这个新闻上网之后啊，那引爆了互联网的舆论呢，农方行业吓坏了，当天就传出来一个内部的消息啊，说赶紧查查这是哪个行长家的孩子啊，这么乱讲话呀，然后呢赶紧把这舆情消灭在萌芽之中。第二天也就是4月3号这一天，这很快就查清楚了啊，有媒体就采访这农发行的这一个官员啊，这个官员回复呢非常有技巧，说这个孩子啊说的好像是不太准确，他父亲呢是一个县的支行的行长，他妈妈呢只是一个普通的科级干部，然后呢他的爷爷啊虽然是农行的职工，但是呢只是一个普通的职工，不是干部啊，而且20年前就退休了。你看到了吗？这给人感觉啊，这孩子说是祖孙两代三个行长，似乎只有一个行长，而且还是县一级的，这给人感觉这小孩在吹牛嘛。但是呢他语焉不详，也没有讲啊他是哪个县的支行的行长，也没有讲他妈的这个所谓的科级干部是什么科级干部啊。但是到了4月7号这一天啊，有媒体又继续追问着农发行的，这回这个事情终于搞清楚了啊，这个孩子的他父亲呢是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他妈妈呢是这个宣城市啊分行的机关里的干部，据说好像也是一个行长副行长啊，然后呢他爷爷虽然说是普通的职工农行的啊，但是他的姥爷啊那曾经也是一个农发行的行长，虽然在另外一个县啊，所以这一次啊回复之后大家才恍然大悟，感情这孩子真的没撒谎。你瞧瞧了吗？那爷爷和姥爷，小孩有的时候分不清嘛，这姥爷是支行的行长没问题啊，姥爷是行长，然后他妈妈呢是宣城市的机关里的副职，但是实际上也是一个副行长，也是一个行长级别的正科级嘛，然后他爸爸呢就是广德县支行的行长，那一家果然啊两代三个行长，小孩说的是千真万确，并没有说错啊。当然农行呢也在这解释了一下啊，说啊这个虽然这个一家两代人都在农行啊，说是因为历经30年来的演变， 就当年没有那么严的那种内部回避机制啊，说是到了2016年还是2019年才有了严格的这样的一个限制，说内部职工之间相互婚恋才形成了这两家在农行之内啊职工过多的现象。因为按照咱们国家现在的规定啊，你这夫妻之间你在一个单位里头你实际上回避的呀，尤其是不能有上下级的，你父子之间也是啊。按照他们家这几大口子在这个地方都互相当行长的这样一个现状，显然是违背这样的一个回避原则，因为他们属于国有企业嘛，他比对的是公务员的管理方法嘛。所以农行去解释说实际上是符合规定的，只不过互相之间谈恋爱导致内部的这种繁殖。但是你没有想到了吗？就是说他在没有内部繁殖之前，实际上你看到了吗，这两家父亲在农行当行长，孩子呢也就进了农行，那女儿呢，她爸爸呢是支行的行长，那女儿后来也进了农行做员工。而且呢随着两家的联姻呢，哎，后来这两个子女呢都步入到了行长行列啊。那你说这个权利有没有世袭？那你说这权利有没有遗传？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中间有一个评价我觉得说得特别好，他说权利啊就像艾滋病，他要么通过母婴来传播，要么通过性来传播，看到了吗？你其他的东西想要传承啊还挺不容易的，因为它就像病毒一样。母婴呢那就是你自己家里的了，要么呢就是性传播，你姻亲嘛，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权力的联姻，最后的关系图网嘛。可以说这个孩子啊一个不经意的在课堂中间的造句啊，撕开了中国一个基层社会过程中间权力网络的这么一个赤裸裸的社会现实。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想起了北京大学啊有一个博士，他叫冯军奇，在十几年前呢他写过一篇博士论文，这篇博士论文叫中县干部。因为他当年呢是到河南呢一个县去挂职啊，挂职当了一个副乡长，在当副乡长的这一年的时间里头呢，他就观察整个中县啊这一个县域的情况。后来呢他就不停地做访谈，做访谈的过程中间呢，他就最后依据自己的访谈内容写了一篇博士论文。他在这篇博士论文里头呢，他就揭露了一个惊人的现实啊。他说在他挂职的这个县中间呢，大概有80万人口，这80万人口中间有11000名干部，当然这11000名干部里头包括教师啊，刨掉教师这个群体之外呢，大概有4000名干部。这4000名干部中间能够进入到副科级的这个级别的大概只有1000人。所以啊这个新闻出来之后，有些人就讲说，你看其实这一家子的级别也不是特别高，因为他爸嘛是一个县的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只是一个正科级干部嘛，他妈妈也是正科级干部嘛，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这个行政级别的官员。但是我可以给大家讲，实际上这个权力的大小啊跟这个行政级别没有太大的关系。在一个县里面，一个正科级的官员所拥有的资源呢、啊、他跟那个国务院的部长啊，他虽然说没办法比，但是在这个县里面他拥有那权力实际上跟一个部长是差不多的。但是你想想，他只是辐射的面不如那些国务院的部长，所以权力仍然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能够挤进副科级干部，就是个冯军奇讲啊，那你11000名干部里头只有10%。然后呢从副科级到正科级呢，那差不多就大概只有250人左右。到了副处级就只剩30个人左右了。到了正处级就只有4个。那你想想，在这个县里面实际上一个正科级干部啊，在全县80万人口中间只有250个人。那实际上是非常稀缺的。能够登上权力的金字塔的塔尖部分，你才可以步入到正科级的这个干部的群体里面。所以你看这个孩子脸上洋溢着那种骄傲和自豪，一家里头是吧有3个行长，3个正科级官员，那你想想那可不得了啊。那冯军奇啊，他这个博士论文里头还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他就讲到在中国的县一级的这样的一个地域里面，权力啊实际上带有非常大的家族特征。他就研究他所挂职的这个县，他说这个县里面啊，如果按照一个家族产生5个副科级以上干部这样的一个标准来看啊，在这一个县的县域范围内一共有21个家族，这21个家族中间都至少产生了5个副科级以上的干部。 那么如果是两个到五个这个级别的这个正字家族啊，上百个。所以他在总结的过程中间，他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他说权力出现了一定的世袭性，因为基本都是在行业内单位内自我繁殖。比如说父亲是组织部的，孩子可能也是组织部的，父亲是卫生局的，孩子可能也是卫生局的，非常大的一个相关性。其次呢，就是说在这个家族中间，那个权力核心的那个人呢，他的权力越大，那么辐射的人也就越多，这个家族啊能够产生的这个官员的数量也就越大。还有你比如说，他说如果这家族中间的这个核心人物是一个副处级以上的县级领导，那他的孩子一般来说至少都是一个副科级以上的官员，这就相当于这个权力的影响嘛。所以他在研究县一级啊这个干部选拔体系的时候，他就提出来了一个双循环体系。什么叫双循环体系呢？也就是说干部的选拔体系，共产党有一套自己的标准，比如说年龄啊、业绩啊、或者说是政治面貌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个考核标准，公推公制啊。但是在这个，这是一个内环。那么在外环呢，就是靠关系，就是靠亲属关系，或者说同学关系，或者是相亲关系等等结成的这么一个关系网。他就讲，他说在这个权力的晋升过程中间呢，实际上是这个外环呢先运作起来，把这个人员呢都运作好了，运作完了之后才进入到内环。那么也就是说外环运作的结果之后，通过内环才把整个这个关系啊确定的这样的一个晋升路径啊，选拔的人呢最后合法化。然后呢他还讲了一个特征，就是说这个最有权力的这批人呢，他们的家族的权力都向那个权力最大的那个核心部门开始集中，比如组织部啊、纪委啊、县委办公室啊、县政府机关呢、等等的。那你权力小的就占有一些边缘的这样的一些部门呢。那么如果你按照这个标准来看，那人这个小孩他的父母他家应该属于一个典型的政治世家。你想想，他姥爷当年是行长，女儿就进了这个农业发展银行当了职员，女婿的父亲呢也是这个银行的职员，后来这个女婿呢也进了这个银行，进了银行这两个人谈恋爱啊，谈了恋爱之后呢，那你想想这个女婿和他这个女儿最后能够顺利的进入到行长行列，你说跟这个他这个岳父是一个行长有没有关系？是个中国人大概都能想清楚吧，基本肯定是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话，他怎么可能在一家里头夫妻两口子同时获得行长这样的一个位置呢？所以冯军奇统计啊，在县域的这个副科级以上的群体中间啊，有 20% 的人就全部来自于这样的一种政治世家，只有剩下的 80% 才是由寒门子弟去瓜分。所以呢，其实中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观念，说你啊要奋斗啊，你不能在小地方，因为小地方啊做什么事情都讲关系，没有关系寸步难行，你只有进入到大城市，你才可能进入到这样一个相对有机会竞争、公平竞争的这么一个环境。这话说的部分有道理啊，但实际上并不是由于大城市本身不看关系，而是因为大城市啊它的权力的结构被稀释化了，那么它的机会比较多。你比如说它除了国有企业以外还有很多民营企业，然后你还可以自己创业，然后呢这个提供的位置足够多，所以呢使得这些官宦世家、政治世家、权力世家他们占有的资源在总的比例中间比较小，而并不是说他不占有资源。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在中央电视台，那我们中央电视台大家都知道那是炙手可热的部门，很多人都想进去啊。那当年我们中央电视台，江泽民的外甥彭建民就在我们中央电视台，他一开始到了我们中央电视台的时候呢，他在我们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做编导，一开始大家不知道他是谁啊，同一首歌啊很有名啊，当时在全国各地各个城市啊都做巡演嘛，制片人叫孟欣。但是呢这个同一首歌啊就去不了上海，因为上海不太买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账嘛，上海这个城市一直认为自己有自己独立的体系，所以央视在上海有的时候就搞不通，所以同一首歌做了好多年就始终没有进入到上海。就这个彭建民进入到这个同一首歌的时候啊，一开始大家也没人搭理他，有一天他就找到这个孟欣， 他说，主任呢，我可以跟你联系上海，你咱同一首歌在上海搞一个活动。这孟欣看来是新来的一个编导是吧，说话也说不太清楚，你能搞把上海搞定，那你去吧是吧。然后呢就没当回事儿。结果过几天呢，彭建民呢就从这个上海回来说搞定了。我那孟欣当时不可思议啊，说这新来的一个编导是吧，看着憨憨的胖胖的，结果就能把上海搞定了。于是呢那彭建民就说，他说我跟你一起去一趟上海。于是这彭建民呢就跟孟欣呢一起去了一趟上海。到了上海之后把孟欣给吓坏了。为什么呢？这飞机停到上海之后啊，这个飞机一落地，这个舱门打开之后，上海市啊市委的副秘书长啊从外面就冲到机舱里头了，把这个彭建民给接下去。接下去之后啊就拥抱，哎，说欢迎啊，欢迎你到上海来啊。当时孟欣在旁边都吓傻了，说这一个小编导，这上海市市委副秘书长见着彭建民一个年轻的编导又拥抱又欢迎的，那露出那种谄媚的这种表情。结果就把他拉到上海的锦江饭店，果然在同一首歌在上海所有的事情都搞定了。然后孟欣才知道这彭建民呢实际上是江泽民的外甥啊，吓坏了。那这彭建民呢在中央电视台实际上也不会干什么事情啊，很快呢就被任命为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团委副书记，后来呢又当了中央电视台的团委书记，整天也没有什么业务可干是吧，就陪着女主持人聊天唱歌，最后呢调到我们新闻中心做副主任。我们新闻中心做副主任的时候，那时候我有的时候新闻中心开那个业务会，那个时候我也参加，那我们中心领导每次讲完话之后总是礼貌性的征询一下意见，说这个彭总你有什么意见吗？他说我没什么意见啊，是吧，实际上他不可能有什么意见，因为他什么也不懂对吧，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做的中央电视台的副总编辑，江泽民的亲外甥。那你想想到了中央电视台他不就是权力世袭吗？如果他不是江泽民亲外甥，怎么可能他什么业务也不懂就做到中央电视台的副总编辑呢？那这种权力的世袭啊，实际上在大城市也是无所不在的，只不过呢中央电视台员工太多了，好几万人，那么除了可以给这样的这个权力的世袭者提供位置以外，像我们这样的毫无关系背景的人呢也可以在这里头拥有一席之地，还有机会冒尖，但是你在小地方你就勉为其难了。实际上在权力的最高部分也同样如此了，大家可以看一下习近平当年上山下乡的时候，在陕西的梁家河18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很快就当了村支书，然后回到北京给耿彪做秘书，然后再下放到河北正定县的时候就做了县委副书记，很快就做了县委书记。你想一想，对于许多县一级的这些政治世家来说，那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那是他们一辈子为之奋斗的顶点，金字塔的顶点，但是对于习家呢，人家只不过是人家仕途的起点而已。那薄熙来也是如此啊，薄熙来当时呢这个文革期间他父亲挨整，他还被关过几年，然后后来呢恢复高考之后他考上了研究生，在那个社科院里头啊，后来他父亲重新恢复了职务，做了中顾委的常委，后来呢那薄熙来又开始飞黄腾达，就直接到了大连下面有个金县，也同样是做县委副书记啊，紧接着两年之后就变成了金州区的党委书记，再之后呢就是大连市的市委常委副市长，仕途一路高歌猛进。你想一想，如果这些人不是因为他的父亲是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他们可能吗？不太可能吧。实际上大家为什么对团派的官员相对来说有好感，是因为团派的官员多数情况下都不是靠着自己的家族的力量啊把他拖上去的，多数都是一个贫寒子弟出身，所以呢相对于说这些红二代来说官二代来说，大家对他们来说就更有好感一些嘛。所以啊在中国实际上是不管是真正的高层还是低层，其实权力的世袭无所不在。为什么说在中国这样一个体制下权力的世袭无所不在呢？其实很简单，因为要打破权力的世袭啊，只有现代的民主制度，也就是说公开的选举，因为选举是破除政治权力遗传最有效的方式。但是在中国呢，权力实际上不是通过选举来完成的， 是通过中共的内部的权力选拔体系，这个内部的选拔体系是没有办法抵抗人性的，只要不是公开的选举，这个权力必定世袭，不管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显性的就像中国古代的那个皇权制度，就是通过血统，父亲是皇帝，儿子也是皇帝，江山就是他们家的。那么权力世袭的依据是什么呢？是血统。那么所谓的隐性的世袭，就是现代的这样的一种专制体制。这种专制体制啊，由于它政治本身运作是不透明的，那么最终决定这个权力传递的过程中间，一定也是通过世袭或者是关系。大家可以看一下朝鲜，朝鲜的宪法从来没有规定它的权力本身是世袭的，但是你想想，从金正日到金日成再到这个金正恩，他不就是一家三口三代吗？就继承了吗？那金正恩现在的女儿看起来好像也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啊。那金正恩的姐姐也是权力非常巨大的拥有者啊。那是一家子，是吧？祖孙三代都在分享着整个朝鲜这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在中国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些权力的隐性的竞争，是因为这个暗箱操作的过程中间没有办法排斥人性的幽暗。冯坚奇在他那个博士论文里头讲到啊，权力在选拔的过程中有两个循环，外环循环和内环循环的这个结合点就是书记的办公会。这个书记的办公会呢，由县长、书记、纪委书记啊、政法委书记啊这几个关键的人啊组成。那在这个书记的办公会里头啊，他这里头可能有权力的平衡，有派系的交易，但是呢，唯独缺少的是一个公开透明的选拔体系。所以你想想，那肯定各种人性的这个因素啊，就会呈现在面前。就是这样一个办公会，决定了这一个县110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升迁的机会嘛。所以啊，权力的世袭啊，在这个过程中间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越是政治家族，也会拥有更多的资源，越是拥有更多的资源，最终也会拥有更多的机会。冯坚奇在他的博士论文里头讲到了啊，这些政治世家啊，他为什么会拥有更多的机会啊？他讲了两个方面的理由。一个方面的理由呢，是这些家族本身比较重视教育，很小的时候就让孩子接受非常好的教育。你看看人，咱们今天这期节目中间那个孩子，人家从小你看说话朗朗上口，非常自信，肯定是父母对这个孩子也倾注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心血啊。而且上的学校肯定也是个好学校，你想想我们一般上的学校里头造个句还会去拍摄视频吗？显然不是啊，这家的学校肯定也是不一般的。那受的教育好，那你自然在竞争过程中就比那贫寒子弟的家庭呢要有更多的优势。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这个所谓的机会的时候啊，那拥有更多的这种可能性啊。你比如说考不上大学的还可以入伍，可以从普通的人转化为干部身份。那么在有限的晋升机会的时候，那这个关系就无所不在了。他这里讲到是吧，年龄是个宝，能力做参考，关系最重要。实际上关系在整个权力晋升过程中间是最为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关系的话，实际上前面所有的那些因素都等于零。这就是中国啊权力世袭过程中间赤裸裸的现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视频中间孩子讲到，
我想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继承我的爸爸，因为我的爷爷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我的妈妈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所以我想继承我们的家产。
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呢？其实说的真有道理。如果没有这个视频，他将来长大之后真的就有可能去做一个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你想想，他现在孩子只有7、8岁，他的父母都是银行的行长了，也许将来还有更大的机会升到更高的位置，为他自己的孩子创造条件进农行，应该说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进不了他们广德县的农行，也可以进别的县的农行嘛。进到那个农行以后，通过打招呼啊运作的方式，让这个孩子拥有更多的机会当一个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这就是权力世袭在中国基层社会所呈现出来的真实图谱。那么我一直认为啊，这个新闻啊，这个孩子嘴中讲出来的话啊，其实他揭示的不是腐败。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农业发展银行的人接受采访讲了，就是官员的任命过程中间都符合程序，没有什么腐败。但其实比腐败更可怕的是什么？就是这种权力的世袭，看似没有腐败，看似都符合选拔机制，看似全都是正当的这个程序选拔出来的，但是选拔出来的人呢，确确实实又都跟权力有关。同样是这个普通人，有些人的农家子弟也是兢兢业业努力一生，但是你就在原地打转。但是呢，由于他父亲是行长，这孩子呢同样努力或者同样不努力的情况下，就拥有了更多的升迁机会，也能当行长。
长大了你们想干什么？
长大想去电子厂当大长。长大我想当保安。
长大了我想去开挖掘机
当工厂一班。
长大了我想当服务员。
长大了我想去搬砖。
那这是什么？这就是权力的世袭，阶层的固化呀。这阶层的固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社会中间每个人他实际上很难通过自己的努力啊来形成身份和阶层的要签。我们过去经常讲过，中国这个大一统的王朝啊，最后王朝更迭的时候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阶层的固化。这个阶层的固化导致士绅阶层呢，很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向上的阶层要签。然后呢，这个实力阶层啊不断的扩化，导致个财政破产。于是这个王朝就形成一轮新的这个打破游戏，把过去的那些贵族都消灭掉，形成了一批新的贵族。这就是过去王朝更替不断上演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中国的历史故事。那么今天的中国啊，原本不应该如此了，因为我们从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就应该步入到了一个现代国家。但是呢，非常可惜的是，我们虽然说表面是一个现代国家，有了一个宪法，但是呢，它实际上仍然是一个专制的国家。这个专制的国家，由于它排斥这样的一个现代的民主选举，导致了这个权力的分配啊，仍然是一个暗箱操作。所以呢，权力不通过显性的方式在世袭，仍然通过隐性的方式在世袭。更可悲的是，虽然这个孩子揭示了这个现实，但是这个游戏规则并不会因为我们普通的民众知道之后就会改变，改变不了。因为那个东西呢，它是这个制度之本，是这个我们国家权力的核心。所以啊，将来还会有不断的有更多的孩子，他父亲当行长，他也当行长，他爷爷还是行长，这个故事还会不断的上演。只不过呢，可能没有这样的孩子啊揭示这个现实而已呀。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